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九章。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用两样，用这个狮子被抓跟葡萄树被拔出来形容神的百姓，或者来形容为神掌权的这个犹大的王。这个狮子啊，你知道为什么用狮子来比犹大王？因为狮子是森林当中之王了嘛，对不对？狮子是这个动物中间的王，那就是那个王的意思，就代表真正掌权了嘛。他有他的威严，他有他的权势，他有他的一切嘛。其实我在想，其实神的百姓啊，应该来讲说。基督教的领袖也应该是有权，不以替神执掌权柄在地上啊。那么，到最后为什么会到最后为什么会这个连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都不再听见呢？什么叫以色列山上？就在神百姓当中，他讲话，别人就当作他什么一样，抽一下就算了，是别人讲。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有权柄的人，一个有钱的人讲话别人会不听呢？他落在人的网络的里面，就人世间有很多的网络，这些网络怎么样呢？这些网络是让那些有权柄的人怎么样被捉住。其实不要讲有权柄的了，那意思就是一般人都会被捉住啊。举例来讲啊，比如说一个军队，这个小兵也被贪污捉住。假如说这个官，他的官不刑罚他，对不对？那变成说，哎，这个做了对啊，小兵都可以做，那我做官了也能做，是做官了也贪污，做官了做贪污怎么样呢？以后总统皇帝也不去跟救他。一个是从地位最低的开始做起。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从地位最高的做起。什么叫地位最高的做起来？因为你是个小老百姓，你还不敢被许许多多的东西来网住了嘛，对不对？假如我这样问，我说一个地位越高的人，一个越有权柄的人，越敢越能接触到一些网络呢，还是一个地位越低的人越能够接触到网络？你们说？啊，地位越低的人，他能够碰到什么？他碰不到什么。一个地位越高的人怎么呢？他碰到的网络越多，试探越多，别人不能做的他能做，别人因为没有地位不能做的他可以做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比喻说，这个狮子为什么会被网络所网，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当我们人在世界上追求名誉地位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地位越高，这边讲到是什么呢？这边讲到是这个一只小狮子还要慢慢的怎么样呢？慢慢的养育它才可以作为一个少壮的狮子嘛，是不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它什么也不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它什么也不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地位。假如用社会上的话来讲，刚刚开始他是一个名不见传的人物，以后因为慢慢努力，因为他的家人，因为他的政党，因为什么都慢慢培养他，培养到最后怎么呢？他已经成为可以自己独立去抓人来吃了，这个厉害的狮子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有网络了嘛。这网络会把他抓住的。今天假如我这样想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孩子，孩子胆子小还是大人胆子小啊？就看两方面，有些年纪越大，他胆子越小，越不敢，他知道。有些怎么样呢？有些不是，有些是犯罪的事情怎么样？年纪越大他越敢，年纪越小他越不敢，是不是？小孩子一说话脸红，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说谎了啊，对不对？大人呢，脸不红气不喘，你还以为他真是很诚心的用真心在对待你呢，其实没有他在骗你。所以很多的东西慢慢的，什么叫做堕落呢？堕落的意思就是慢慢的落在网络里，这就叫堕落了嘛。 被抓了嘛。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网络啊？假如我们能够体会，能够 sense 到 ，sense 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能够体会得到，这是一个网络，你就除非你是个坏人，故意要到网络里面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就会逃避这个网络。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不觉得这是个网络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很容易被它网住，有没有？那么最近是你要看电视哦，小心哦。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觉得看电视什么就，其实我看就是看个 FX 那个电影台，有时候去看些体育台。我看体育台，那么现在不说什么，就是看体育嘛是我的爱好，也没有什么好运动嘛。看电影台呢，他就说，哎，我不觉得说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但大妈里面有个感觉，你看电视。这个东西是个网络，就一个人不感觉那是网络的东西，我们就比较容易被它网住嘛。当我们感觉这是网络的时候，会被网住，我们就能够逃脱这个网络了嘛。今天有多少的人，特别是讲那些有地位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地位的每一次行使他的地位，行使他的权柄，做一次决定。就是一次网络的，做了正确不是网络，做的不正确怎么样呢？有一点点的私心，有一点点的情欲，满足自己的个性喜好，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不管别人讲的对还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都是网络。哎，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哎，这个网络一次就网住吗？他不怕，我是狮子，我很厉害，对。然后这一次这个没有被网住，他也不悔改，还是一样的骄傲，觉得我的地位就是这样，我就是什么什么，然后不怕。早晚要被网住的，我告诉你，是这么严肃的事。一个人被网住以后怎么样？一个人被网住以后，你看本来是狮子。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被抓的狮子，你还能怎么样？别人问你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说，今天其实在我们里面，我们看待自己都以为自己是狮子，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自卑到觉得自己哪里还不，有时候骄傲到说比狮子还厉害。等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网络。我在想，人世间没有长存的权柄，没有长存的权利。今天你做官，今天你什么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被网罗，你被很多的东西网住的时候，你看看，当一个人讲话别人不想听的时候，就他的声音没有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哎，这个狮子预表犹大王，哎，是预表以色列的王，哎，你在你自己人的中间，人家都不想听了，你这个狮子还有什么味道啊？今天你想想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什么牧师传道在里边上讲话谁要听啊？今天很多的父母在家里讲话谁要听啊？今天现在很多的老师在学校课堂上讲话谁要听啊？今天都说丈夫的讲话太太想听吗？太太讲话别人想听吗？今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是不是因为普天之下的我们一方面又像狮子，又能干又了不起，一方面又像一个被捉住的狮子，落在网络里面的狮子，以后怎么样呢？大家这个谁也不听谁，证明怎么样？证明说谁都被网络网住了，对不对？是吧？狮子是不是狮子呢？还是狮子，但是有没有用呢？已经没有用了，别人被抓住了，被网络网住了嘛，还有什么用呢？你叫你的谁听你啊？你从前没有网络网住的时候，一叫不听，冲过去把他抓了，把他吃掉，是不是这样？现在呢？今天我们想想看，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话别人都不想听，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就证明说我们生命的里面被捆绑，我们生命里面有网络。这个讲得难听点就什么呢？我们自己都落在一种很可怜的光景。我们的讲话有影响力吗？别人会听吗？ 讲话讲的大声，不代表别人会听。小小的一句话，你们没听过大妈很大声讲话有没有？但大妈讲一句话却很有威力，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是讲到实质，我下面今天有点点体会的讲到葡萄树。你知道哈，这一个实质跟权柄有关。葡萄树怎么样？葡萄树是跟生活有关，因为犹太人缺少不了葡萄树，他们的饮料就是葡萄，像水一样。就说 OK， 其实我们要这样来讲，其实耶路撒冷是给神的百姓在那边安居乐业的地方，是不是啊？就像葡萄树给人生活里面有一种供应一样。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耶路撒冷城像这个像葡萄树一样被拔起来，连根拔起来？因为城里面的人不是权柄，权柄管理的错，到最后就搞出一些百姓是怎么样？搞出一些百姓是不听神话的。就是说你等到跑到一个地方去，你发现哎呀谁在做我你也看不出来，但弟兄姊妹都爱主，这就对了。你跑到个地方感觉怎么？哎，感觉、哎、某某人就是拜托，你看旁边就围了一群、苍蝇子这样。他爱不爱主不管，他做了好不好不管，反正王就能够代表这个王做事说话。结果搞到什么呢？搞到大家又不能不敬拜神，对不对？哎，又看不惯很多事情，所以大家怎么？大家都不说什么。其实一种风气是谁带动的呢？一种风气是领袖带动的。但等到有一天，以色列神的百姓的王犹大王都已经成为被进入网络，被很多的东西什么呢？被很多的东西限制的，被自己的私欲啊，被自己的情欲啊，被自己的喜好啊、老啊，很多东西怎么样呢？捆住的这个人，他能够带给神的百姓什么影响？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百姓都变成可以公开的拜偶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街道有多少，偶像也有多少。怎么有这种可能呢？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街道有多少，偶像也有多少呢？请你看看，光是讲地位的，像天主教里面多少偶像。我讲这句话可能天主教的人不喜欢，你有很多的偶像，虽然你有很多偶像，但是我要说了，你真正信耶稣，你还是神的儿女，还是神的百姓。但是怎么样，那个结果怎么呢？那个结果像犹大王一样，像耶路撒冷城一样，怎么样？一个领袖出问题了，百姓出问题，百姓出问题的就神的百姓出问题了。那么百姓，这个以色列国是神的百姓组成的吗？你知道以色列国是神的百姓跟王组成的吗？这两个都败坏了，那么还存在干什么？上帝连圣殿都不要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很看重礼拜堂，没有关系，你盖得很漂亮，神也许可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在那边盖大礼拜堂。就像什么呢？就像大卫一样，你要盖礼拜堂没有，你要盖圣殿没有关系，神也不说你坏，但是呢不是神的心意。就像一个小孩要做一些事情给爸爸妈妈，这个虽然不是爸爸妈妈的心意，但是呢觉得哎呀孩子有这个心为我做好了，那你就好好做。大卫要替上帝盖圣殿，上帝说我曾经有没有要过你们给我盖圣殿啊？你们要盖圣殿，你要盖多大的圣殿给我居住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这个脚凳，有没有？上帝不要人为他盖圣殿呢。但是今天人要想为上帝盖圣殿，怎么这也不是个罪恶的事情，不是个坏事情。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记得说，这不是神的心意，要人替他盖圣殿。你不要看重圣殿，过于看重。 同一人盖圣殿的神，你讲了吗？是不是这样呢？好了，等到有一天，其圣殿里面的人都变成像耶路撒冷一样，圣殿里面充满了偶像了。对，到最后圣殿里面是拜了迦南，摆了迦南地的偶像，哎，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人是把世界上面的东西带进了这个礼拜堂里面去？哎，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上帝还看过这个礼拜堂，这是圣殿，圣殿，我告诉你，挖了一拆到一个地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了。大爹永远不会看重礼拜堂，看重圣殿，过于看重同意我们盖圣殿、盖礼拜堂的神。但今天很多人不是。等到有一天，人以为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以为说我高兴怎么就可以什么的时候，哇，麻烦了。今天你看看，讲到君王的时候，讲到领袖的时候，落入网络；讲到百姓的时候，啊，把所有迦南地的偶像统统带到圣殿里面去。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把社会上的一套东西，弟兄姊妹，把社会上的东西带到了礼拜堂去。你想想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神要把它拔出来，神要用东风吹它。其实这个东风吹它的意思哈，你知道吗？神是一直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呢？是从东边的门走的，是不是？对不对？他一直往东边走的嘛，他变成这样。所以神的荣耀往东边撤退，有东边的风吹来，就代表是神荣耀的这个被以色列人糟蹋，神的荣耀都不能在圣殿里面，神发怒，有没有？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我最后再交通一点，这一个感受，这个交通点。本来在迦南地是什么呢？本来在迦南地是多水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嘛，是不是啊？以后怎么样呢？把它拔起来以后，那么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假如用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被抓去是抓到哪里呢？被抓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在当时的世界就好像今天的美国，哎，怎么会称美国是？怎么称美国是这个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呢？啊，对不对？神发怒，把预表以色列百姓、预表耶路撒冷城，就是百姓所居住的这一个环境，把它连根拔起来。这个地方应该，这个地方从前是多水，有没有啊？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生满之子。本来神应许之地就好像很有丰富，可以滋润这个民族的这些百姓们。现在连根被拔起，栽在什么地方呢？栽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你们读得懂吗？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拔出来被掳以后，栽在哪里啊？栽在巴比伦呢、哎？巴比伦，我在说，在当时的时代，就好像今天的美国，哎，能不能讲今天的美国？我不敢讲，至少是过去的美国，哎，至少是我们二三十年前想移民来美国的，可以来预表。二三十年前美国是世界上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呢，现在经济欠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道德最堕落的国家是美国，是不是、啊、真的？你好去想嘛，今天你美国还能称什么呢？但是反过来讲，巴比伦当时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强盛啊、非常经济发展的一个，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巴比伦王的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圣经没有什么说他们是旷野干旱无水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思想这件事？今天我们眼睛看见的享受， 什么是叫干旱呢？没有上帝的东西叫干旱，没有神的赐福叫干旱啊，没有生命供应的叫干旱。假如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看看今天什么叫享受呢？享受就是上帝的东西越来越少，人的东西越来越多，才是享受吗？不是吗？什么叫进步？进步就是人的东西越来越多，上帝造的东西越来越破坏，这叫进步吗？你们的眼睛怎么看？大地的眼睛是这样看吗？什么叫享受？享受就是上帝的东西成分越来越少嘛，人加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嘛，它叫享受吗？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什么呢？上帝创造的东西越来越被破坏，人的东西怎么样？好像造出来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是进步嘛？我们好好想，在人的眼中你看为是进步的、好的，在神眼中看为可能是旷野，可能是干旱无水之地。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的啊，天天做了些事情的，然后完了什么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怎么样呢？跟上帝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说这到底是丰富还是干旱？碰到一点点小事，对不对？就发飙。碰到一点点享受，就像苍蝇看到肉。举例来讲，你说这到底是丰富哎，这到底还是干旱？上帝在这个地方要以西结做哀歌，我不晓得以西结做了哀歌他有没有体会，原来巴比伦你们看为是最繁华的地方，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是什么呢？只是旷野跟干旱无水之地。我们到底那个水到底什么水？那个水叫是生命水，从神的宝座那边流出来的这个河。以后慢慢以西结会讲到这个事情，那个源头很重要，从神出来的是滋润我们生命的这个活水。源头从魔鬼来，那个源头看起来给我们享受，却是榨干我们一生生命时间跟岁月的东西。到头来怎么样呢？我觉得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人生像什么，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神活水江河的里面，它是越生活越丰富；还有一个是落在魔鬼引诱的一种的这个生活里面，怎么呢？他说：“人生好像剥洋葱，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剥到最后把洋葱剥完的时候，怎么样？只留下两行泪水了。”你们剥过洋葱就知道，洋葱很刺。今天当我们人生岁月过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被从主宝座那边流出来的活水滋润，越来枝干越发越好，果子越结越多呢？还是我们所接受的想法观念都是从那个虚谎的谎言的这个魔鬼那边来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一生耗尽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这一生是何等的贫穷虚空普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神怎么样呢？神爱他的百姓，告诉他，我在想为什么要叫这个以西结跟在被掳的地方人讲这个比喻？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两个比喻？最后我做了结论，给他讲个比喻。虽然今天以代表以色列、代表神百姓权柄的是已经被捉住的狮子，但是还是个狮子，只要不死完的话，有一天还可以翻身，有没有？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今天我把你们拔出，是把你们种在巴比伦，你不要以为巴比伦是怎么样。巴比伦只不过是个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到有一天，你们的时间到了，我要叫你们归回的时候，你们归得回吗？假如我用同样的话来讲，假如上帝让人到美国，是你追求世界的一个刑罚的话，到有一天， 神要带领你离开的时候，你离得开吗？为了神的心意的缘故。我们一般有的时候，我们追求世界，假如追求世界是神所并不很喜悦的事的话，其实你追求世界，追求到最后，追求到美国来，那是悲中，是悲中，网络是悲中，是悲中，是悲中，被掳的话，上帝让一些人知道说，你在这里享受吗？比在埃及地，比在耶路撒冷日子更好过吗？你不要忘记了，不，这边只是个旷野，只是干旱无水之地。有一天，我还要把你迁回到我所应许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出得来吗？眼睛一被蒙蔽，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从巴比伦出来，他们很可能到最后就死在巴比伦，就灭在巴比伦。但是归回的算得出来，只有多少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我这一次在陈根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以西结是被掳之地的先知，神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些哀歌？讲给谁听啊？讲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听吗？君王听吗？讲给谁听啊？讲给在被掳之地的人听，他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继续读。